各位早安。
老师早。
我们今天上课的主题是凡夫以世俗道能否断除烦恼。这个还是在三会品的这内容内。那什么是世俗道呢？我再简略的复习一下。有部主张凡夫以世俗道能够毕竟断烦恼，那诚实论否定。什么叫做以世俗道毕竟断烦恼呢？世俗道就是指四禅八定，有漏的四禅八定。那要修习四禅八定，它里面其实包含了必须要去心上厌下，就说必须要对下地产生厌离，才有办法进一步的去达到更高的禅定境界嘛。所以修四禅八定，它里面包含心上厌下的六行观。六行，这个行是指形象啊，就是说修习禅定，比如说要从欲界到初禅，或者从初禅到二禅，都要观察下地，它是苦出障，观察下地苦出障的形象。然后呢，要观察上帝呢是净妙离。由于观下地苦出障，所以他会厌离，然后呢可以断烦恼。那因为有部认为说这个四禅八定可以断烦恼，因此有部他在理论上有个地方和诚实论不一样，就是有部认为有所谓的超越证，就说凡夫要变成圣者，一般来讲要经过须陀洹，然后斯陀含这样子次第的证得。可是因为凡夫能够在就说用世俗道来断烦恼，所以根据他在凡夫的这个时候，他断了多少的烦恼，那当他一见四圣谛的时候，他并不是证须陀洹果，他可能是证斯陀含。他跳过了须陀洹，他直接证斯陀含，甚至他直接证阿那含。那有部说，以世俗道能够凡夫以世俗道能够断烦恼，这个在经中是有证据的。比如说在经典里面讲到说有离欲外道，他承认这个外道是离欲的，能够离欲的。那布施给这样的离欲外道能够得福一百千倍，亿是那个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千万亿的那个亿。然后又比如说，像佛陀成道前曾经向两位外道学习禅定，一位叫做阿罗罗，他死后投身到无色界的无所有处天；还有一位叫做玉陀罗，他有非想非非想处的定力，因此命中之后投身到非想非非想处天。那有部就认为说，这些例子表示说，这些外道他们已经断除了下地的烦恼，而投身到上界去。那上个礼拜的讲义在第一页的部分，第二点，这里是引用到了大毗婆沙论所记载譬喻师的看法。譬喻师他认为说，这个经文中所讲的断跟离，其实是不断说断，不离说离。就说经文的这个用词，并不是所谓的我们一般所真正认为的那种彻底的远离、毕竟的断除这样的意思。那譬喻师他举了 两则经文。第一个经文它里面的记忆中说到，凡夫如果意念我和我所这样的这种我执的烦恼，在死时的时候能够断除。所以实际上这个我和我所的烦恼死亡的时候其实并不能真正的断除，所以经典中所讲的这个断是不断说断。又引用了另外一则经文，另外一则经文就是在就是说举了一个譬喻，小朋友在玩弄泥巴来堆造这个城墙房舍，那当小朋友心里对这个泥巴所做的城墙房舍，他的对他的这个贪爱消除时，就用手脚把这些土造房舍予以捣毁。那这个小朋友捣毁土造房舍的行为，在经中也用离喻来指来叙述他。那就说就小朋友这个玩腻了这个泥巴把它捣毁，经中说这个叫离喻，这样的离喻也并不是真的离喻。所以譬喻师的意思是说，你有不讲的这个所举的这个证据啊，经中说有离喻外道，这个离喻是不离说离啊。那针对譬喻师所说，有部他提出了反驳，他说外道断烦恼和死亡断烦恼并不同。所谓死亡这个断，它不能导致这个亡者于来生投身于色界或无色界，可是外道的断烦恼，它是可以导致他命中之后投身到上界。那儿童他虽然能够舍弃土堆，但是供养这样的儿童是没有什么大果报的，然而供养离欲的外道则能够得到很大的果报。所以他的意思是说，譬喻师或者是诚实论师，他不能用刚才所讲的那两则经文来否定凡夫能够以世俗道毕竟就是说毕竟的断除烦恼。我们上个礼拜讲到这里，那接下来是陈时润对于有部所说的一个回复。陈时润首先回复有部的质问，有部问说，如果凡夫他不能断欲界烦恼的话，那怎么能够投身于色界或者是无色界呢？陈师论的回答说，这是借由遮止烦恼，就是说之所以能够投身到上界，这个是因为正服住欲界烦恼的缘故，是由正服烦恼的缘故而投身于上界，并不是由于毕竟断除的缘故而投身于上界。那为什么像有些人他没有办法投身上界呢？有一些修行者因为他的遮止能力不足，在正服烦恼的这方面就是说也是有差别的，只有那种能够强力的正服住的才能够投身上界。那接着讲到身见，为什么这里要提到身见呢？因为陈时润他根据经文，经文说断除身见戒取仪三劫之后，才断贪嗔痴三毒。那现在有部所探讨的是指说这些外道离欲而投身到上界，所以呢陈时润的意思是说，如果是要真正的断欲，那他必须要先断身见。那凡夫能够先讲遮止的部分，凡夫能够遮止身见吗？陈师论认为不行。如果凡夫对欲界的五蕴不升起身见，又尚未获得上界的诸蕴，那么这个凡夫便因没有身见 然而没有身见者，这样就是圣人而非凡夫。那如果凡夫不能遮止欲界的身见，他要怎么样投身于色界、无色界呢？那陈时论回答说，其实之所以能投身色界、无色界，这是由于遮止贪和嗔的缘故，并非由于遮止身见的缘故。那陈时论的意思是说，凡夫是不能断烦恼的。接下来所探讨的是须师牟经里面的问题，就是说根据须师牟经里面讲到这个阿罗汉，他不依禅定而得道，那他到底是依欲界定还是依欲界依这个初禅前的净分定得道呢？那我们先看陈时论他主张的内容。这一品是三会品。那我们之前有提过，陈时论认为说在欲界里面有修慧，那有部认为说欲界里面没有修慧。那为什么说陈时论认为欲界有修慧呢？修慧它是必须要依定产生。有部认为说欲界它是散乱界，它不是定界。可是陈时论他认为说这个欲界有欲界定啊，所以欲界它也有修慧。那陈时论说，有欲界善法能够遮止烦恼，由此故知欲界也有修慧，能遮止烦恼乃是定的作用。论主的意思是欲界也有定，修慧是依定而起，所以欲界也有修慧。那接下来提到须师牟经，须师牟经里面主角是外道须生，又翻就说又音译为须师牟。那他为了就是说，当时这些外道他看到佛教的比丘呢得到非常多的供养，那外道呢就希望说，他们想要知道佛教对于信众说法的内容，他们也要模仿，希望借此能够获得更多的供养。那他们必须派一个聪明伶俐的人到佛教里面去卧底，他们就去找须生。那须生就来了，在佛教里面出家差不多两个礼拜，就有一个比丘对须生说呢，他自己已经证阿罗汉果了。须生就问说，那你是依初禅得到的吗？对方说不是。又问说，你是依二禅得到的吗？对方说不是。那须生就一直问下去，一直问到灭尽定，你是依灭尽定而得到漏尽的吗？对方否定，然后呢说自己是会解脱阿罗汉。所以根据须师牟经里面这个比丘不依初禅乃至灭尽定而得漏尽，那陈时论就认为说，这个经文它的意思是呢，依欲界定也能够得到。那这里提到了七依处，七依处它是出自于中阿含经第205经，叫做五下分结经，又叫做七依经。那在这个经文里面有提到说，依止初禅观察生灭而得到漏尽。那如果依初禅不得漏尽的话，那就晋升到二禅，依止二禅观察生灭而得漏尽。如果依二禅不得漏尽的话，那就晋升到三禅，依止三禅观察生灭而得漏尽。那如果依三禅不得漏尽的话，那就依四禅空无边事无边无所有处观察生灭而得漏尽。所以在这个中阿含经第205经里面提到了有七种可以依止来观察生灭得到漏尽的禅定，叫做七依处。就是说根据中阿含经第205经，就说可以依止来做 这个生灭观察而得到漏尽的禅定有七种，初禅、二禅、三禅、四禅，空无边、事无边、无所有，讲到这七种。那为什么没有讲非想、非非想处呢？我们之前有说过，非想、非非想处这个禅定，它是定多会少，没有办法借由这样的禅定，来做这个，做这种，没办法依这样的禅定的来引生强大的观慧而断烦恼。那刚才须实摩经我们说过，就是说他这个比丘他不是依初禅乃至于灭尽定，陈思润说那他所依的是欲界定，可是有部不这样认为。有部认为说须实摩经所说的这个比丘他是依初禅前的净分定而得到，那陈时论反对这种说法。陈时论说有部的说法并不正确，因为在经文里面他已经排除了七一处，七一处就是初禅乃至无所有处定，这七种都被排除了。那这个初禅的净分定其实应该也就是算在初禅这个范围内，所以初禅前净分定应该也是被排除的。再来陈思论说能依初禅前净分定来得到而不能依欲界定来得到，这种说法是没有依据的，就说这个经证在哪里呢？找不到这个经证。陈思论又说如果这个行者能够入净分定，为何不能入初禅呢？既然能入净分定却不能入初禅，这种情况也是没有依据的，因为净分定它非常接近初禅，入了净分应当能入初禅。接着陈时润他又引用了须师摩经里面所说先法住智后涅盘智。那我们刚刚讲到说这个须生问了那个比丘你是依哪一种禅定而得阿罗汉道的呢？比丘否定他依初禅乃至灭尽定，他说他是会解脱阿罗汉。那须生就觉得很困惑，他不能了解，他跑去问佛陀说那比丘说自己不入定又说自己证阿罗汉，这岂不是前后相违吗？不入定怎么能证罗汉呢？那佛陀就回答说那个比丘乃是先知法住后知涅槃。那我先解释一下法住智跟涅槃智。按照陈时润的解释，法住智是指知流转缘起之智，流转缘起就是以无明为缘而产生行，以行为缘而产生事，乃至于以生为缘而有老死。那什么是涅槃智呢？涅槃智是知还灭缘起的智慧，还灭缘起就是无明灭，那么行就能灭，行灭那事就能灭，乃至生灭老死就灭除了。那各位看这个法住智跟涅槃智的内容，这里面跟禅定有什么关系吗？所以佛陀就问须生啊，这里面跟那些四禅八定有什么关系？这两种智慧呢，它无关乎四禅八定，这个就是佛陀所说先知法住后知涅槃而得，就是说那个比丘就是先知法住后知涅槃而得到。刚才讲到须师摩经里面所说先法住智后涅槃智，那陈师润他就解释这句经文的意思，经文的意思是说不需要先证得禅定 才能证得漏尽，但必须以法住智为先，然后漏尽。由此故知，须师谋经排除了种种禅定，排除禅定也能得阿罗汉道之故，说须师谋经。如果认为此经说以净分定得道，就有这样的过失，得净分定即能得诸禅定，然而诸禅定是被此经所排除的，所以不能讲说是以初禅前净分定得道。陈时论又说，没有任何一部经中说到净分定之名，这个是有部自己的意想分别，是你有部自创的名词。接下来请看今天所发的讲义。那对于须师谋经，有部认为说这个得到的阿罗汉，他是以初禅前净分定来得到。那他提的理由，有部之前说了以屑出屑的譬喻，屑就是类似钉子这样的一个东西，一个小木窗，故知以上帝之道能断除下帝之烦恼。上帝和下帝，各位应该知道他的意思嘛？就是说，就是说假设欲界是下帝的话，那初禅就是上帝。假设欲界是下帝的，假设初禅是下帝的话，那二禅就是上帝。那他举的例子，就像说是以细的这个木屑能够将粗的木屑敲出来一样，这个细屑比喻上帝道，粗屑比喻下地烦恼。同样的，以色界道能断除欲界烦恼，行者先断欲以及恶不善法，然后能入初禅，故知必有初禅净分定，以此断欲。像这个初禅的特征就是离诸欲恶不善法，有觉有观，离身喜乐。那有部就认为说，这个离诸欲恶不善法，这个就是净分定。那有部又以经文为证，经中说因色界而出欲界，如果没有初禅前净分定，如何因色界而出欲界呢？像有部认为说，在这个欲界和初禅之间有一个未知地，所以欲界如果是下地，那这个上地呢就是未知地，所以有部说以未知定，或者讲净分定，来断欲界烦恼。这个未知定就是上帝道嘛，欲界烦恼就是下地劫嘛。然后有部又引用经证，经中说行者如果得到净喜，就能舍弃不净喜。他举的例子就好像难陀由于对天女的贪爱，而能舍弃原本对他的妻子叫做孙陀利的欲望。同样的，如果不得初禅的极灭位的话，就不能于五欲中升起初蔽心。这个初禅的极灭位就是净喜啦，那五欲之心就是不净喜，故知先得初禅净分定而能舍弃欲界。那这里讲到难陀，所以 我把这个跟难陀的有关的经文附录在最后面，在第四页。那我先讲一下难陀出家的因缘，附录的经文里面没有提，这是在别的经里面提到的。难陀是佛陀同父异母的弟弟啊， 他的姨母所生的。那在经里头有提到说，佛陀在迦毗罗卫国的时候，他路程起时经过难陀的房舍，这个时候难陀呢正与他的妻子，这个经文写的就是说他在帮他的妻子，帮他的妻子化妆，用这个，就说在印度他有这个习俗，在这个额头上要抹一些东西，要做装饰啊，在额头上做装饰。难陀在帮他的妻子呢，在额头上做装饰。那听到佛陀经过房舍呢，想要出去看，那他的太太就对他说：“你出去观看如来，在我这个额头上的妆还没有干的时候就要回来。”然后难陀一出去呢，就跟佛陀行礼，然后呢就拿着佛陀的钵走向他自己家里，然后拿了这个，就是说在钵里面装了食物要供奉佛，那佛陀他就不拿。然后呢这个难陀，因为佛陀就是说难陀他拿着钵里面装了食物要给佛陀，佛陀却不接，不伸手去接。然后呢难陀又就是说把这个钵转交给阿难，阿难也不接。然后呢阿难就要难陀说：“你就拿着这个钵跟我们一起到这个我们原来的地方。”所以呢这个难陀就只好拿着钵呢跟着佛陀走。到了某一个精舍，佛陀就命令剃度师要替难陀剃发，然后难陀不答应啊，他就怒拳，就是很生气的握着拳头对剃这个剃发人说：“这个迦毗罗卫城的一切人民啊，你要剃都可以剃啊，就是除了我之外啊。”然后佛陀就问剃头师说：“你怎么不剃呢？”剃头师说：“因为害怕的缘故不敢剃啊。”然后佛陀就和阿难呢到这个剃度者剃，就是剃法师旁边啊。那难陀这次换难陀感到这个敬畏了，所以就不敢不被剃啊。然后难陀虽然剃了法，但是他还是希望这个返家啊。那佛陀常常就是说带着他一起走啊，让这个难陀没办法逃走啊。然后有一天，这个难陀他一个人独自去守护这个精舍，他就内心就非常的欢喜，今天得到机会了，可以回家去了。等这个佛啊还有众生都离去之后，我就要回家。然后佛陀他们就是说离开精舍路程起时，这时候难陀就想说：“我要把这个，就是虽然要走嘛，该做的一些义务还是要做啊，所以就要把这个水要装满嘛，然后我就要走了。”就是说他心里还想说要把一些事情做好。然后呢他要帮这些僧众的瓶子里面装水，才装一瓶呢另外一瓶又倒，就每装一瓶又倒了一瓶，所以呢做了很久呢瓶子的水都不能装满。他就讲说：“啊，那算了，等他们回来自己弄吧，我现在就要离开了。”然后他要关门嘛，那他才关一门，另外一个门又开啊，然后又关了这个门，那个门又开啊。他想说都关不了，那就不管了啊，我就这样走了。就算这些比丘的东西被偷了啊，我家里很有钱啊，我赔得起啊。然后呢就离开了这个精舍，然后想说佛陀会从此路来啊，我就绕别的路走啊。那谁知道就是他不晓，就说佛陀其实是有他心通嘛，他偏偏就在另外一条路等这个难陀啊。这是杂宝藏经里面所说。接下来就是讲这个天女跟这个猕猴的故事。那天女跟猕猴的故事出于真义阿含经，地点在舍卫国奇树几孤独园。尊者难陀不堪修行犯行，想要脱去生服，过白衣的生活。这时候众多比丘前往世尊处所，头面礼足，退坐在一面。 这时众多比丘对世尊说，难陀比丘不堪修行犯行，想要脱去僧服过居士的生活。这时候世尊就交代另一比丘说，你前往到难陀处所，对他说如来召唤你过来。然后这个比丘就说，是的世尊。那比丘受世尊的教示，就从座位起来顶礼世尊两足，然后离开而去，到难陀比丘处所，对他说，世尊叫唤你。难陀说，是的。难陀就很快的随这个比丘到世尊处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坐。这时候世尊就说，难陀啊，你是不乐修梵行，想要脱去僧服过白衣生活吗？难陀回答说，是的世尊。那佛陀就问说，为什么呢？难陀回答说，欲心自然，不能自禁。佛陀就说，难陀啊，你不是竹信子出家学道吗？这个竹信子它有两个意思啦，第一个是指高种姓者，第二个是指善男子。那难陀就说，是的世尊，我是竹信子，以信心牢固而出家学道。佛陀就说，你这个竹信子啊，此非其宜，此是指还俗啦，还俗是不宜的。你已经舍家学道，修清净梵行，为什么还要舍于正法，想要去过这个污秽的这种在家生活呢？难陀，你应当知道，有良法是没有厌足的。如果有人他习此良法者，是终究没有厌足的。哪两法呢？就是淫欲以及淫酒，这个是两法无厌足。如果有人呢常习此二法，终无厌足。原此行就是淫酒跟淫欲的结果，是不能得无为之处，也就是涅槃。因此难陀啊，当意念舍此恶法，后必成无漏之报，也就是指证得涅槃。难陀啊，你现在善修梵行，去向道之果，无不由之，就说没有不遵行道的行为。这时世尊就说了一首偈，盖屋子没有把它盖得密合，天下雨的时候就会漏水，人不修行呢，就会有淫怒痴的烦恼。盖屋子如果能够盖得很密合，天下雨就不会漏水，人能够好好的修行，就没有淫怒痴。这时候呢，世尊他就这样子想说，这个竹信子它的寓意很多啊，我现在要以火灭火。所以呢，世尊就有以他的神力手拉着难陀，就好像大力士在屈伸手臂的瞬间，就将难陀带到香山上。这时候山上有一个岩穴，里面有一个瞎的猕猴住在这里。这时候世尊右手拉着难陀，对他说，难陀啊，你见到这个瞎猕猴了吗？那难陀说，是的世尊。佛陀就说，何者为妙？是孙陀利四种妙呢，还是这个瞎猕猴妙呢？就说哪一个长得美妙的意思。孙陀利就是难陀的妻子，梵语孙达里就是美女的意思啦，所以人如其名，孙陀利是美丽的意思。难陀说，就好像有人打伤这个极丑恶的犬它的鼻子，又以毒呢涂在这个丑恶的犬的脸上呢，所以这个犬呢就变得更丑。这个虾猴也是这个样子啊，就是很丑的意思。 孙陀利释迦族女现在以这个虾弥猴相比，他们之间的差异是不可以譬喻的。就好像大火呢，他就说大火上面，就说大火去焚烧山野，然后再把它放更多的干心，这个火变得更炽然。我现在也是如此，我思念孙陀利释迦女，这个思念呢不去心怀，忘不了她的意思。这时世尊就如这个大力士屈伸手臂的瞬间，从香山消失，一下子就到33天，33天就是刀立天。这时候33天上呢，很多天人呢都聚集在善法讲堂，离善法讲堂不远处又有宫殿，有500玉女在那里娱乐，只有女人没有男子。这时难陀远远见到500天女在这边做歌舞伎乐，在这里娱乐，见了之后就问佛陀说，这些以歌舞伎乐娱乐的500天女是什么人呢？佛陀就说，你难陀自己前往去问啊。于是难陀呢就前往到500天女这里，见到这个宫舍里面敷了很好的坐具，若干百种，都是女人没有男子。这时尊者难陀就问天女说，你们是什么天女呢？你们这么快乐。天女就说，我们有500人皆悉清净，无有夫主，我们听闻有世尊弟子叫做难陀，是佛陀姨母的儿子，他于如来那里清净修梵行，命中之后当投身到这里做我们的夫主，大家一起娱乐。那难陀听了之后呢，就喜不自胜，就这样子想，我现在是世尊的弟子，又是佛陀姨母的儿子，这些天女都当作我的妻子。难陀便离去到世尊那里，世尊就说，怎么样啊难陀，那些玉女说了什么呢？难陀说，这些玉女他们各作事说，我们都没有夫主，听说世尊弟子善修梵行，命中之后将生到此处。那佛陀就说，难陀啊，那你怎么认为呢？难陀说，我那时候就这样子想，我是世尊的弟子，又是佛陀姨母的儿子，这些天女都当与我做妻。佛陀就说，快哉啊难陀，善修梵行，就说你好好修行梵行，我当与你做保证，使这500天女呢都当为即使，就是供他差遣的意思啦，供他使唤差遣。佛陀又问说，怎么样啊难陀啊，是孙陀利释迦族女美妙呢，还是500天女美妙呢？难陀说，就好像山顶的虾弥猴在孙陀利前没有光泽，也没有这个美色，现在也是如此，孙陀利在这些天女之前也是如此，无有光泽。那佛陀就说，你好好的修习梵行，我应当，我说我当保证你得此500天女。然后佛陀就这样子想，我现在当以火灭难陀火，就好像大力士在屈伸手臂的瞬间，佛陀右手拉着难陀的手臂带至地狱中。这时地狱众生受若干苦恼，这个地狱中有一大镬，就是锅子的意思啊，里面没有人。 难陀见了之后就生起恐惧，衣毛都竖起来，就前往问佛陀说，这里这个众生都受痛苦，却只有这个锅子里面没有人。佛陀说，这里是阿毗地狱，阿毗地狱就是无间地狱啦，受苦无间的地方。然后难陀又感到更加的恐怖，衣毛都竖起来，就问世尊说，这里是阿毗地狱，那为什么这个锅是空的，没有罪人呢？那佛陀说，你难陀自己前往去问啊。那难陀就前往去问说，哎，狱卒啊，这里是什么地狱啊？为什么这个锅是空无有人呢？狱卒就说，比丘啊，当知释迦牟尼佛的弟子叫做难陀，他于如来那里修净犯行，身坏命中，投身到善处天上，在那里享受千岁，非常的快乐，有很多娱乐。那在天上命中之后，投身到这个阿毗地狱中，这个空锅就是难陀他的处所。难陀听到这些话之后，便怀不惧，衣毛皆竖，就升起这样的想法，就升起这样的念头，这个空锅正是为了我啊。来到世尊处所，头面礼足，白对世尊说，愿世尊接受我的忏悔，我自罪缘不修犯行，触挠如来。难陀就说了一首偈颂，投身为人是没有什么珍贵的啦，就算是天人，他受尽时也会丧失生命，在地狱里是非常的痛苦，只有涅槃才是快乐的。那世尊就对难陀说，善哉善哉，如你所说，涅槃是最快乐的。难陀啊，我就听许你的忏悔，你愚笨，你愚痴，自知有过失，自知在这个如来这里有所过失，现在接受你悔过，以后不要再犯。那世尊在屈伸手臂的瞬间，手拉着难陀从地狱消失，就到舍卫城祇树给孤独园。世尊就对难陀说，难陀啊，你现在当修二法，哪两法呢？所谓止和观，又当更修二法，哪二法呢？生死不可乐，知涅槃为乐，这个就是二法。然后应当再修二法，哪二法呢？也就是智与辩。世尊以种种法向难陀说，尊者难陀从世尊接受教示之后，从坐起顶礼世尊双足，便退而去至安陀园。到了之后，再于树下结跏趺坐，正身正意，细念在前，思维如来的言教。这时尊者在闲静处恒时思维如来的教示，须臾不离呀。所以足信子以信牢固出家学道，修无上梵行，生死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更不受后有，如实知之。这时尊者难陀变成阿罗汉，已成为阿罗汉，就从座位上起来，整理衣服，到世尊处所，头面礼足，坐在另一边。这时尊者阿难就说，世尊之前就说答应保证弟子将有500天女，现在这个保证呢，可以把它通通的把它舍掉了。世尊就说， 你现在身死已尽，犯行已立，我就把之前的保证予以舍弃。”然后世尊就说了一首偈：“我现在见难陀修行沙门法，诸恶都已经止息，头陀行没有缺失。”世尊就对其他的比丘说：“得阿罗汉者，今难陀比丘是，没有淫怒痴，亦是难陀比丘。”那经文就到此。在南传小部里面的自说经也有提到难陀的故事，但是这个故事里面直接讲，这个自说经里面他直接就带他去33天，没有去看猕猴啦。然后佛陀问说，这个释迦族这个孙陀利跟这500天女哪一个比较可爱？然后呢，孙陀利回答说，释迦族这个孙陀利啊，就好像这个手脚被烧了，耳鼻被割的这个猿猴啊。释迦族的这个孙陀利啊，比这500天女不及四分之一啊，亦不值，就是说根本不可比较啊。然后佛陀为他做保证，然后其他比丘也知道这件事情啊，我想这个在比丘之间还传为笑谈呢，说难陀居然为了500天女而要修梵行。然后因为他既然跟佛陀好像有这一场交易，所以这个对啊，就是佛陀为他保证嘛，那说好，你保证了我要修梵行啊，所以尊者难陀他就被比丘，被他身边的朋友被称为小商人。这里提到说，难陀为了天女而修梵行啊，世尊为他做了保证啊，这样的难陀难道不是商人吗？然后难陀听到他的朋友这样子讥嫌他啦，说他是商人啊，很心里很不开心啊，就独自远离而不放逸。刚才提到难陀独自专精思维证阿罗汉果，那到底花了多少时间呢？大正藏第四册收录杂宝藏经里面有一篇佛弟难陀为佛所逼出家得道因缘，这个我们刚才有讲介绍那个难陀怎么出家的，就是从这里根据这个经文。那这个经文里面有提到说，难陀在七天中成阿罗汉。那这个经文他接着讲这个过去生的因缘啊，就说难陀七日之中成阿罗汉，比丘们就赞叹说，世尊出世甚奇甚特。佛陀就说，并不是，是今日啊，就是过往也是如此啊。那比丘就说，过去也是这样，这件事情是怎么样呢？请问我们解说。佛陀就开始讲他跟难陀的因缘，他提到以前有两个国家，一个叫做迦斯国，一个叫做比提西国。那比提西国有一个淫女，长得非常的这个美丽，那两国的关系不好，就有佞臣向迦斯国王呢说，那个比提西国有淫女啊，多么美多么美。那国王心里就迷惑了，就派遣使者到比提西国去索取这个淫女。那比提西国当然不愿意给啊，他就再次的派遣使者说，只是求暂时的相见而已啦，四五天之内就会把这个淫女归还了。然后呢，这个比提西国只好把这个淫女派去四五天之后，就要把这个淫女把它换回。那他的这个理由是说，我们比提西国要举办大祭祀，需要此女啊，请你暂时把它放回来。那之后我们祭祀举行完之后，再会让这个淫女到你的国家去。那迦斯国王就把这个淫女放回。那当大祭祀结束之后，迦斯国王又遣使要求对方把这个淫女呢送来，那对方就说，好吧，那我们明天会把她派来。到了明天又不派， 就这样子妄语呢，每天都这样子讲，历经多日，那迦斯国王的内心呢就很这个既迷惑呢又执着呢，打算亲自前往比提西国要这个淫女啊。那很多大臣都劝谏，这个国王不听。那这时候在某一个山上有猕猴王，猕猴王的妻子刚死，他就娶另外一个雌的猕猴，那其他的猕猴就很生气，就说这个淫猕猴是大家所共有的，为什么你一个人要独占？那猕猴王就带着这个雌猕猴走入迦斯国，然后呢这些其他的猕猴们就 一起追逐啦，到了这个迦斯国内啊，就到处的这个捣乱啊，到处的毁这个捣乱毁坏。那迦斯国王就对这个猕猴王说，你为什么不把这个雌猕猴还给其他的猕猴呢？雌猴王说，猕猴王说，我的这个配偶死去，现在没有伴侣，你为何说要让我归还这个雌猕猴呢？国王就说，你现在就说你们这些猕猴啊破坏我国，你怎么就说可以不让这个雌猕猴归还呢？然后猕猴王就说，难道我独占雌猕猴不好吗？国王说不好。然后猕猴王再三的问，国王也回答说不好。那猕猴王就说，你王宫中有84000夫人，你不爱乐，却想要到敌国去追逐淫女，我现在没有伴侣，只娶这一个，你说不好。一切的百姓都依靠你而活，为了一个淫女，你却要弃你的百姓于不顾。大王，你当知道，淫欲之事是乐少苦多，就好像逆风去拿着一个燃烧着自燃的火把，愚昧的人死抓不放，必会被这个火烧到，因为逆风而拿嘛。就好像这个口渴的人喝咸水，反而更增加他的口渴。就好像这个碎肉啊，众鸟尽逐，就好像鱼和野兽啊，贪求滋味啊，至死为止啊。欲望的过患是非常大的。此时就说当时的那个猕猴王就是释迦牟尼佛，那迦斯国王就是难陀，比提西国的淫女就是孙陀利。那佛陀就说，我于昔时在欲望的淤泥中拔出难陀，就是那个迦斯国王，现在也拔难陀生死之苦。所以这个经文里面讲了佛陀跟难陀的因缘。接下来我们看陈实论对有部的回应。首先是针对有部引用经文所说，行者得净喜，则能舍弃不净喜。所以这里的净喜，它是比喻这个初禅啊，那不净喜是指比喻这个对五欲的贪着。所以有部的意思是说，要舍去五欲贪着，必须要得到这个更高层次的这个禅定啊。那陈思润他的看法是说，其实不一定要靠这个色界道啦，以欲界的净善也能够断除不善。那他引用的这个证据就是经文里面讲到五出离性，当圣弟子有时思念五欲时，不生喜乐，心不通畅，就好像鸡毛以及这个筋遇到火烧便这个烧焦收缩，当思维出离法的时候，心便通畅。那这里提到五出离性，它也译作五出要界，哪五样呢？欲出离、嗔出离、害出离、 色出离，身见出离。那经中说，多闻圣弟子由于善观欲的缘故，心不去向于欲，不乐于欲，当欲心升起时，随即龙消交缩，不得舒张。就好像鸡毛以及筋放入火中，立即龙消交缩。圣弟子对于嗔、害、色、己身也是如此。那这里陈实润的意思就是说，五出离性里面的这个欲出离，就是欲界的尽善。因为这里提到说，圣弟子有时思念无欲嘛，代表他还是在这个欲界的层次里面。但是一当他思念的时候，就好他的心是不通畅的，就好像这个鸡毛被火烧一样。这个是因为他这个有这个欲，就是说，就是说，因为他能够去思念这个出离法，思念这个欲出离，所以这里这个欲出离它是属于欲界道的层次。所以陈师论的意思是说，不必像你有部所说的，要以初禅前的净分定来离欲，欲界道就可以了，不需要色界道。再来是针对有部所说的以懈出懈，有部认为就是说这个低以懈出懈，这个第一个懈是色界道，第二个懈是欲界道，也就是以色界道来出离欲界烦恼。那陈实润他回应说，经中说，行者一生起不善觉观，则以善觉观灭除。这里不善觉观，比如说欲觉，欲觉就是依于欲望所生的思考。那升起欲觉的时候，就以出离觉来灭除。陈实论就根据经文说，因此有部所说以懈出懈的譬喻，也可用在欲界。所以这里所讲的以懈出懈，也就是以欲界道来断欲，不是像有部所说的以色界道来断欲。再来针对有部说因色界离欲界，那陈实润说这个是属于末后阶段的事。那他讲的这个末后事，我认为说他是指这个正不还果而不再投身于欲界。因为像不还果的话，如果他命中未得阿罗汉的话，他可能是在中阴的时候证阿罗汉果，或者是他投身到色界乃至于无色界，在那里证阿罗汉果。那陈实论说，行者以欲界道断除种种烦恼，随次第渐渐断除，乃至能得色界善法，此时欲界乃毕竟断而得色界善法。再来第四点，原文是说，汝言得灭尽定阿罗汉亦得诸定，但说其末。那其实这句话它的意思到底是什么并不是很清楚，所以直接照着它的文言文翻译，你有不说得灭尽定阿罗汉也证得其他种种禅定，有不仅说到最末阶位，也就是具解脱阿罗汉。我不晓得说为什么这里会突然冒出这样的论述啦，因为在前面有部并没有讲到这些，所以其实这一句不好解。那陈实论认为说，凡是阿罗汉他必定有第八解脱灭尽定，但是未必得四禅八定。第八解脱灭尽定，有部和 诚实论的解说是不同的，有部是从禅定的角度来解释，所以有部把第八解脱视同为第九次第定，那诚实论是以空观的角度来看八解脱，所以第八解脱灭尽定它不是第九次第定。所以阿罗汉，诚实论认为说阿罗汉他一定有第八解脱啦，但是因为第八解脱不是第九次第定，不是所有的阿罗汉都有这个四禅八定乃至于第九次第定这样的一个能力。那针对有部说，行者得到净妙喜和初禅即灭位，则能舍弃对五欲的不净喜，这些在前面已经回答过了，就是一开始说得欲界尽善，能够断除不善。那诚实论又问说，如果欲界无定，以散心如何能证得色界善法呢？接下来就特别讨论到会解脱阿罗汉。反方说会解脱阿罗汉没有禅定，只有会。那我们要注意的是，这里所讲的会解脱阿罗汉是指全分会解脱阿罗汉。会解脱阿罗汉分为两种，一种叫做少分会解脱，一种叫做全分会解脱。少分会解脱它是有禅定的，这里所谓的禅定，它是一般我们讲禅定是指四禅八定啊，就是说他可能有初禅，乃至于非想非非想出定力。那全分会解脱呢，他是完全没有四禅八定的，就是说阿罗汉他分为会解脱和定慧具解脱阿罗汉。所谓的定慧具解脱阿罗汉，他必须要能够证得第九次第定，也就是灭尽定。那凡是不能证得第九次第定的阿罗汉，就叫做会解脱。所以这样子会解脱阿罗汉就分为两种，一种叫少分会解脱，一种叫全分会解脱。少分会解脱就是指他有初禅的定力，乃至于非想非非想处的定力。全分会解脱就是说他这些四禅八定的定力都没有。那须师摩经里面讲的会解脱阿罗汉，他就是属于全分会解脱。那现在的问题是说，这个全分会解脱阿罗汉他的这个定是到什么程度呢？难道完全没有定吗？难道是他这个是以散乱心得到吗？那诚实论说，全分会解脱阿罗汉没有四禅八定，然而必当应有短暂的色心乃至于一念的色心。如经中佛陀说，比丘在拿取衣服的时候仍有三毒，穿好衣服后三毒则灭。没有任何一部经说在散乱心中能升起真智，经中皆说色心生如实智。所以诚实论说有所谓的如电三昧啊，短暂的色心乃至于一念的色心，这是如电三昧。所以诚实论他最后的意思是说，这个欲界它是有定的，以这样的欲界定是能够断除烦恼而证阿罗汉果的。那欲界有定，所以欲界也是有修慧，并不是像有部讲的欲界没有修慧。所以三慧品到这里就结束了。所以前面内容非常简单，后面就很复杂很困难，不容易了解。